小暖。
欢迎回到艾比爱公卫，今天呢邀请到的这个是一位我自己也非常崇拜的成功人士吗？我们之后可以跟他好好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是成功呢？因为我相信爱公卫听众们很多人都是跟我年纪差不多，35到40、50岁的听众都有。我们一定很好奇，如果有一天我们来到中年人生的年纪，来到我们的人生中的中年之旅的时候，要如何面对呢？我们来欢迎提提言的创办人李坤林。
耶、yeah, 大家好，哇，你的 TA 刚好就是我的 TA、
哦啊、
我做这个保安品牌也是刚好35到50岁，这是我们最忠实的 TA， 大概占了70-80%啊。
漂亮又知性的女性，
消费力又好
口袋还不错有点深度
甚至开始往内走，走向身心灵这一块了，想要吸取一些比较内在的东西了。
没错，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脑板。脑板呢这个名字是自己取的吗？
这个一开始是我老婆，她会叫我脑公，在20年前的时候，这种亲密的这种叫法，然后之后我自己在10几年前在 Facebook 在经营我们的官方网站 TTN 这个，然后就自称为自己是脑板这样子，所以可惜我没有去注册商标啊，
应该要注册，
对
不对？
我是第一个用的，现在就很多人有在用了，我也觉得 OK。
但大家通常都听到脑板呢，一定会觉得有一个距离，或者是好像非常的成功，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跟有自己的规划。但是或我在看到脑板的这一本书啊，这本新书叫做《当我不再像自己时，我终于活出自己》。
哦、名字很长哦。
对对对，这个是现在流行，脑板有抓到。现在流行就是书名越长越有人想看。可是虽然书名是长的，这个书名呢，让我觉得有很大的冲突感。我们不是在一直在找寻要如何认识自己，以及如何靠近自己？那为什么来到中年之旅的脑板，在发现自己不再像自己的时候，反而是活出自己了呢？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可以跟大家好好分享的是，老板的这一本书里面到底存在了什么样子非常有哲学、有生命力量的一些文字。那在这之前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脑板呢不是一开始就是成功的创业人士，你有很多的失败经验是吗？
我超多的失败经验，即便到现在还是天天在失败哈。
真的
失败是每天都出现的，因为所谓的失败在我看来其实就是跟你心中想的预想的目标不太一样的时候，那个就是不顺嘛。那你怎么把那个不顺转成顺、嗯、这个是我觉得每个人人生的重要的课题。
嗯。
啊、那回到书名这个东西，我想跟大家分享，取书名再出书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学问。
是。
这本书一开始跟出版社谈的时候只是简单一个叫做李坤林的中年之旅。可是这东西变得很平淡，中年之旅感觉没有得到什么养分。
感觉没到中年的人不会拿起这本书是不是？
对，但是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原来取书名啊，其实要让人家光是看书名就已经大概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或者是光是看书名你就可以大概得到什么样的养分了。举例来说，最近有一本书很红叫做我可能错了、它就是在讲你可能要放下你全部的假设。那另一本很红的是像、坂本龙一的书，就是说我还能看到几次的满月。所以你刚是看到书名你就已经有那个想象空间、里面光是有可能书名那一句话就让你得到养分了。
是，
所以我们那时候取的名字就是取说、那就算是他不买我的书，光是看到这个书名可能就让他起了一些反思或好奇了。所以从这个切入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是有更好版本的自己，或是不同版本的自己。千万不要因为说、我就是这样的个性，大辣辣的个性，我就是害羞的个性。其实个性其实会改变的，就像是现在的你跟3岁的你肯定是不一样的个性啊，跟70岁的你可能又不一样了。但是如果个性都一直一样的话，反正老年会活得很辛苦，所以我才说中年转化的好的话，老年会比较轻松。
是不是有种青少年喝转骨汤的感觉？
对，
你就好好的享受这一段，好好的滋养这一段，你可能你的后面的人生会更有营养，感觉更健全吗？
会更轻松哦。为什么会激发起我想写这本书的是，我妈想自杀，我爸也觉得不想活下去了。可是 他们是世人眼中的所谓的人生胜利组。
是啊，是啊。
对，妈妈爸爸都是白手起家，然后妈妈是小学四年级没毕业，因为他很小失去妈妈，所以就被寄养在别人家里，然后开始九岁就要去工作去赚钱，所以妈妈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的。嗯，所以他希望他的孩子不要因为学历不好而被歧视。
是，
对，所以他就把我养育到有博士学位了。然后他跟我爸爸从小的梦想就是有一间自己的家，哇，到最后不止买了一间，还买了十几间，还买到国外去，很成功吧？
在大家眼里应该就是非常模范的一个成功。
对，然后就是把我跟我妹都养成高等知识分子，然后有很好的工作，然后很多的钱。可是到后来晚年，其实他却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那个突然来的失落感，我在旁边看我都觉得恐惧啊。嗯，因为他们完成了外在目标，就是世人给的成功定义，可是他们以前都把时间塞得很满。当他这些全部都完成以后，孩子也不需要他们供养，就是这些钱啊，或是教育学费的时候，他们失去了目标的时候，他们突然觉得好像活着
没有价值。
然后呢？嗯，他们开始问自己，然后呢？所以我看到我爸爸那样子，我就发现说，原来爸爸一直以来追求的都是那个金钱跟那个把时间排满，但他时间一旦是空下来了，他反而会恐慌，他不习惯放空。嗯，所以我就开始问自己说，我不想让我像我爸爸妈妈这样子，就算我再怎么成功，我的出发点就输他们了。为什么说输呢？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对富二代有一个错误的认知齁。其实我们富二代，我敢说我自己是富二代，没有非常富齁，我们家不是好几百亿的那一种，可是几千万还是有的。但是就是说，所谓富二代他面临的一个诅咒，这个诅咒就是不管你再怎么成功，人家会觉得那是你靠你爸爸妈妈的那个庇荫。那如果你失败了，你就会变成败家子。所以
永远有很多的框架跟标签。
对，因为我就不是白手起家，无法像我爸爸妈妈白手起，所以就是我起跑点跟我爸爸妈妈比的话，如果以财富来说，我就是输人家了。所以我就在思考我自己有什么可以突破的地方。所以我就看到了爸爸在晚年那么的不想活下去，那么的辛苦的时候，我就想要做转换。嗯，我就不想要专门只追求财富这条路，我就开始在思考说我可以变成怎样子。我开始在思考工作的意义，原来其实是要帮助更多人。成功的意义其实是要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有同理心的好公民，并且为社会做出贡献。所以我开始有书店，我开始想要做不一样的保养品，盖一个殿堂，类似这样东西都是我开始在转化的时候想要做好事。
是
这个是我才说，其实中年转化的好的话，老年会更了解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模样。嗯，这个是借由这本书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我也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感受到非常非常多这一段路里面走得不容易，也还在行走中。那我自己觉得最棒的是，当我们想要对待自己的人生下一个注解的话，其实先别急，你不用下注解，因为永远就像老板说的，永远没有一个你现在就是永恒这件事，而是你开放性的面对你每一个阶段会来的改变，以及你当你问你自己你想要成为什么样自己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最大的力量。
那个力量我想要反馈一下，就是昨天刚刚看到一个影片啊，那个老九十几岁的老太婆啊，刚老公死去十年了啊，也结婚五十年这样，然后人家问她说你快乐是什么，她用英文讲说 It's not what happened to you, it's how you handle it。 翻成中文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快乐其实应该就是说或者是你对生命的意义定义，不是说发生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事情，而是你如何去处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样子。所以哇，我也觉得说这个我对这句话特别有感，想要跟听众们分享。嗯，
那很长时候我们会认为说你的 handle 会真的是来自于你所想象的控制吗？人真的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人生吗？老板在刚刚跟我们分享的中年转折之前有过非常多的创业，然后也有过我自己看来是觉得非常非常热血的一些经验，包括在当初在做TT研的时候，为了做社群的有很大的一些回响跟反应嘛。老板是不是还曾经贴着面膜跳伞 然后还放下身段的做了非常多不同的尝试。在那个时期的自己你怎么看待呢？
好，说到控制跟刚刚敷面膜跳伞，我觉得可以讲一个很好的注解。我觉得控制是你只能控制你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你无法控制所谓的流量。你无法控制有多少观众会来，
别人的事情控制不了。
对，所以控制你要清楚知道说自己可以控制什么，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也是一个控制嘛，哈，比较容易生气，也比较容易失望。那这个敷面膜跳伞这个故事啊，其实就来自于我们第一次带着我们的这个品牌叫 TTN 去美国参展的时候，去拉斯维加斯，那是十几年前了。那时候我们的品牌非常的没有名，更不用说在美国完全没有听过。我们以为 Made in Taiwan 很厉害，其实在美妆产业 Made in Taiwan 其实一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在十几年前。所以我们去那边被排在最烂的位置，在厕所旁边啊，然后就连主办单位的那一种都比我们还好，这样子就对了。所以的服务所都比我们还好，所以完全没有客人来。那每次去都是花个七八十万啊，参展费啊，住宿啊，交通这样子。那这四天下来，我就看到，哎，我们的员工每个人在挖鼻屎没事做，我就觉得，哎呦，这样子又一次赔钱了。那我可以怎么办？在拉斯维加斯除了赌场以外，还可以跳伞，因为旁边是沙漠。
对，
所以我想，我就然后我们的面膜都发不出去，没有人要。我就想说，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可以做一个好玩的东西，就是敷面膜跳伞，做高空测试，测试我的面膜有多服帖。
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啊？而且我看书里面，你那个时候是凌晨睡不着，想到这件事，
对，
才过了一个小时，想说好吧，那我就直接预定，我就直接上去好了。
对。因为时差睡不着是正常，对不对？因为去就要立刻回来，你没有时间调时差，所以然后又都没有生意嘛，所以这脑筋就一直在思考说，我怎么样子逆转这一切？如果没有客人来，生意不是我可以控制的，那我至少可以控制我自己去跳伞吧，这是我可以控制的。然后，所以我就花了300块的美金，赶快去线上注册，哎，有位置。隔天早上，哎，就再过两个小时，就凌晨5点，他们就因为他们跳伞通常都很早，因为怕太阳晒。所以又是沙漠，我就那天没有睡了，就直接就很兴奋了，哇，就敷面膜，然后就坐飞机上去了这样子，然后还想说哇，怎么样会不会很服帖啊什么的，结果想太多，一跳下去
太好笑了，
他就吹上，那气流太快，因为时速是200以上了这样子，就立刻被吹翻了。可是最好玩的是最有趣的就是说，这个人生很奇妙，没有想到后面会这样发展，就是我们有那个 goggle 就是护目镜，会夹住脸部嘛，所以面膜是被夹在护目镜之间的，跟眼睛之间的这样子，所以下巴这些当然都被吹开 了，但是只有脸部的这个东西还有额头这个东西被护目镜压住。那空中漂流的时间啊，然后当然也张开伞嘛，大概就是10分钟到15分钟而已，刚好是完美的敷面膜的时间，就是15分钟。所以我们最后用 GoPro 的时候啊，去拍的时候，我就把护目镜拿开啊，面膜拿掉，拍的时候就很明显，书上的最后一页就有那个照片的比对，就很明显说，哇，有敷跟没敷落差很大，
对，
就那个色差。然后这个东西在当时放上 YouTube 跟 Facebook 上，立刻就是百万人观看，然后大家都想要抢这个会亮白的面膜。我们用300块美金，到最后赚到了400多万台币。
哇，这是没有想过的一个结果吧？
完全没有想过这样子。
是啊，这是一个完完全全靠着一开始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跟冲动，这是需要冲动吧？还是
那个就是一股不服气？我不服气，就是说，想要逆转啊，就是说，哎，我不服气，那个没有客人来，我明明东西就好用。然后我脑海里面有一个美好的画面，要是我敷面膜很服帖的话，从头到尾是服帖到地上的时候，那应该会是代表这面膜很服帖吧，可以经得了气流的冲击。结果没有，就立刻被飞走了，但是上半脸还留着。所以也因为这样就意外打开知名度，我才发现说啊，原来要用这样子的有点像酷手撕的行销，在十几年前这样相对是很新的一个概念。所以之后就敷面膜去南非喂鲨鱼，因为我们有个角鲨烷面膜，有那个鲨鱼
去南非喂鲨鱼，
鲨鱼的开普敦，我们是把自己关在那个监狱里面，有那真的大白鲨这样啊，因为那个成分是植物性的角鲨烷，
是，
哎，所以那个又是哇，又是很多
这么多的 idea 都是老板自己想的吗？
嘿，然后还敷面膜，我们一个蜂毒的还敷面膜啊，去冲那个蜂窝，然后
这 个画面很有哎、欸，
反正就很蠢这样。
老板如果很早以前开 YouTube 频道，一定会直接是冲破百万的那种 YouTuber。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人有两种，一种叫做 problem fixer。就是解决问题的人，
是，
可是大部分人都是解决问题的人，我也是，好，但是这可是他问题就是在于，如果当你把能量聚焦在问题上面的话，能量会那个问题会受到很多能量，会越来越大，嗯，所以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举例来说，流量，你想要解决流量，你要付钱，那就花更多的钱，你公司就没金流了，一样的道理。那另一种人呢，叫做 create by declare， 我们尽量成为第二种人。你想象一个美好的画面，你宣称你要去这样想，你要去做，你就去创造那个画面。所以这个就是开创另一个不同的创意了，完全不花任何一毛钱去打广告，就得到不同的结果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经过非常多不断的尝试跟实验，发现这个这样子的方式是适合TT演的。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靠着这样子的有趣的，然后跟消费者走很近的，然后有幽默感的方法去打造这样子的一个品牌的就是黏着度这样。
通常大家会觉得啊，老板这个角色不可能是有趣的。
其实请看你的心态，我曾经很痛恨老板这个角色，因为在疫情间，哇，我们生意就砍半嘛，我们在法国的那些子公司啊，法国的百货公司都关了，我们然后又盖了那个厂这么的贵，然后盖好了以后外国的客户都无法来，因为疫情，所以连续三年没有外国客户，所以我们那时候每个月要做基本支出要2500万我才能算打平，当然做不到啊，我就把我自己身家全部都赌进去了，想关也关不起来，因为已经负债累累了。所以那时候身心灵是很痛苦的，然后会觉得说当老板真的是全世界最麻烦的一个，就是最痛苦的一个角色，这样子
是一个最苦的差事。
对，然后就是还要强颜欢笑，然后还要去练健身，让人家觉得说自己又很健康，好像很会运用时间这样子。可是其实是很多的失眠，然后很多的就是说肌肉松弛剂，然后因为常常落枕这样子，
身体已经坏了。
身体坏了，然后开始会晕倒，吃东西假设吃快一点急一点，因为有时候没时间吃东西，一吃就会饿过头，然后就吃太快就会晕倒在路边这样子，所以都不知道自己身体出了什么状况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是痛恨自己是老板的，真的不是像大家所看到那种光鲜亮丽的外表，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烦恼。
那老板维持这样子痛苦的身心大概多久的时间？
长达2年左右，可是在那之前，因为已经长期的在用手机，就已经颈肩酸痛了。因为我们要做
社，我也是，
我们要做社群行销啊，你要一直跟粉丝互动啊，
没错。
对，那所以我们当时我记得哇，我要去照顾这些粉丝，要跟他 tag 他的名字，还要加他朋友，还要带他去唱卡拉 OK， 带一群人去唱 KTV， 所以我一天是花16个小时，包括在周末也是的，所以我是很焦虑的，一直在回他们的留言，这样子跟他们互动，还要记他名字，写明信片给他们，写了1000封明信片，因为出国就要写明信片。所以很用心在做这件事情，才会有这么高的流量。因为每个被我寄到明信片的人，他们就觉得他们是我的朋友，也真的是啦。所以每个人哦，都会买一辈子也用不完的面膜的量去送朋友。我们就是这样子起来的。但是就是那花的时间，就是我的时间烧那个干，一直用心的互动。可是那不能长久，不能这样做一辈子。
没错。
所以年轻人可以用年轻活去做这件事情，可是中年之后需要用智慧，需要授权，需要用团队，所以这也是我来说，当我不再像自己，我不能再像以前这样子，只靠自己的体力蛮干的，一个人猛干这样子，这是做不来的这样子。
我觉得就像书里面老板有提到一个，你觉得痛是礼物 ，pain is a gift。这个我感触非常的深，因为真的唯有除了刚刚老板说的肩颈酸痛啊，你已经感受到你的身体在抗议之后，你心里的那种枷锁被绑住无法呼吸的那种感受也是一种痛，所以因此老板就开始接触了内观嘛，是在那个时候痛苦的时候无意间接触到内观。什么是内观呢？
好，两个问题哦，是在痛没有错，第一回答是 yes，人要很痛才愿意改变，才愿意开始在反思说我是不是错了。 就是因为你不够痛的时候，你很爽的时候，你不会想改的。你人都是有惰性的，觉得哇，过这么爽，这样子哪需要改？我就是成功了嘛，
就继续爽啊！
对啊，不会反省的啦。只有痛的时候才开始反思说，说我是不是过去的思维做法都太自以为是了，或者是太觉得太骄傲了，就开始才会反思。他说，哎，是不是过去，我做了很多的错误的决定。啊，导致我现在的变成这样的局面会想，所以这是第一个回答的问题，就是说对，因为太痛了，所以我开始决定找不一样的出路。然后第二个问题，内观是什么？内观其实，简单来说，他就观察自己嘛，往内观看嘛。那反纲里面当然有说，是不是可以不用去内观中心就可以内观？当然可以，
因为老板是经历了十天的内观的一个练习，
对，他是有教你怎么样子让你心稳定下来。那我必须得说，他没有宗教信仰，你也不用唱诵，你也不用就是说心中想着念经或者心中想着某一个神还是怎样，他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可是他就是教你怎么观察呼吸，怎么观察身体的感受，怎么教你静坐啦，它就是一个教你静坐的方法。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这么多的节目以来，其实有告诉大家非常多这种身心灵的疗愈啊什么，可是从来没有一个来宾有机会跟我们聊聊内观。所以我很想要请老板来跟我们分享，你那时候的十天内观它的行程是什么，跟我们想象中的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或者是你一开始跟你想象中有不一样吗？
哇，你这样会让我打开话匣子，可能要讲三个小时哦。
哇，因为我自己非常好奇。
哦，真的吗？好，
对，
那我就让
身边有好多朋友有去内观。
我好好的嘴巴。好了，好，内观，我有写过大量的专栏在天下杂志跟我的书哈。那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去讲内观的行程好了。为什么需要十天，以及里面要做什么事情？首先，你不能带手机，你不能带书，你也不能带书写的任何的纸跟笔。
哦，纸笔笔记也不可以，
都不行。你甚至你也不能跟任何人有眼神的对流，你只能跟自己相处，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呢，我们的行程它会给你一个舒适蛮舒适的房间啦哈，可能是会两人住一间疗房，或者是一人住一间救生第二次就可以一人一间了。一开始通常都两人一间，那你跟你室友就是不能对看，然后也不能说话。好，然后就是两人共用一间浴室，就是会分时间，你自己可能写在他有一个白板笔让你画时间。好，总而言之，我们就每天从早上的四点就会敲钟。然后叫你起床，四点半就开始打坐内观，然后每次都是一个小时，休息个五分钟，要不然脚会酸，腰会酸嘛。然后出来走一走，旁边就是很舒服的森林啊环境，这样在溜龟，嘉义也有。好，然后呢，从早上四点到六点半就吃早餐，简单的素，因为不能吃荤这样子。
是，
然后就开始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到中午十一点半又可以吃午餐，然后就没有了。过午不食
哦，中午之后就不能再进食了。
对，久了一开始觉得很恐慌哦，
对啊，
久了就习惯了，所以很多人是带着减肥，像我老婆啦，她去试试，她带着减肥的
额外的价值是减肥，
对对对，她其实很期待，她下个月又要去了，因为她每次去都可以减个三公斤，她很开心。
这是一个额外的礼物，
很加分，很加分。他们女生是抱着这个心态去的，蛮好，蛮好去的。所以前面三天就教你呼吸，观察呼吸而已，什么都不要想。你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东西，可是也真的很难。来观察人中这一部分，气息进跟出，什么都不要想，非常的难，因为你念头会跑来跑去啊，你会分心啊，你会偷看别人啊，你会腰酸背痛啊，你会想换姿势啊，对。很有趣，到第三前面都是这就是心会很乱，然后会想家里是不是那个猫啊狗有没有人照顾
啊，
小孩的功课怎么办啊，功课那因为你没有手机跟外界联络啊，
而且你的企业这么大，你下面员工这么多人，公司有什么问题也找不到你，
对对对对对，找不到我。那最有趣的是十天出来打开 LINE手机啊，他就还手机还，因为他把你手机没收。
对
啊，十天回来，我的手机从监狱里面也可以拿回来了，这样子啊。打开 LINE， 哇，两三千个讯息，
两三千一定的。
但是公司好好的，你所以那时候你就是一个觉醒，原来这个世界没有我自己没有想象中的重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觉醒，说哎，原来我没有看手机， 其实也是 OK 的，到后面你是习惯的哦。你甚至你看手机看了15分钟，眼睛开始笑笑，就会觉得哦有点酸，因为不习惯看近的东西了。这样，因为看很多远的嘛，都在那边只能看花花草草、山林这样子而已。很有神，人生你真的很有趣。到第十天，他开始才真的教你内观，因为你心里静下来了。内观是什么？它就是观察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的感受。所以因为我不是老师，我无法教太深的技法，要进去里面。但是它基本上就是说，你开始从注意力呢、拉到头顶，从头顶呢、你会感受头顶的脉搏，或者是冷热刺痛痒瘙痒什么都有，或者是都可以。然后开始到眼皮就是一直往下扫描到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从头顶扫到右肩膀右手肘每个部位指尖这样子，然后再扫胸腔，然后腹部以及背后下腰屁股，然后大腿小腿膝盖，然后就往到脚趾头这样子，从头扫到脚，再从脚扫到头。说真的，你只要认真观察每一个部分，很多地方是没有感受的。举例来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感受不到我的脖子，因为脖子已经僵硬太久了。哇，这对我来说是个恐啊！我怎么脖子没有感受？
所以会有没有感受的这种感受，
很多地方是没有感受的。男生髋关节比较不好，如果说像我以前有做重训的话，我真的是大部分男生是无法所谓的那个盘腿不管是单盘或双盘更不可能了，是不肯盘腿连续一个小时不换姿势的，会酸的要命，很难，就连女生可能也不一定，你要有锻炼所以我一开始绝对大概15分钟就酸的要命了，痛的要命了。但是到第十天，他会要求你做一个一天至少要有3次，我们一天打坐十几个小时，可是一天会有3个时段，他会要求你做一个锻炼意志力的事情，叫做坚定的盘坐1个小时，不能换姿势。假设你这时候坐下去的时候，你是左脚前右脚后的话，你就不能再换脚你不能酸了换脚，然后要求你，但是做不到，当然你会对自己要求，但是做不到就也就做不到嘛，对不对？可是他会希望说最后是能够做到的。因为我以前也喜欢运动不敢说是运动体育运动员但是我喜欢挑战自己。当我第十天他给我这样子的任务的时候，哇，我觉得有这个任务很好，你就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很痛，因为你要专注，就是忍住耐住那个一个小时的痛，到最后像火在烧那种感觉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痛啊，下盘的这个酸痛啊，会抽筋，然后会开始跑到你的胃，你身体一些紧绷的地方，像我的胃痉挛，
对，
我的脖子的这些张力那个些以前的落枕，就是像刀或者像脓这样子慢慢的跑出来了。那他们就说那个叫 Sankara， 中文可以翻成是业障或是一种业。然后我就很意外的，在那从第十天到第十天我跟这个痛相处，我才发现说原来我平常吃东西吃太快的时候会晕倒的那个胃胀气的那个症状，竟然在打坐的时候，在下午也没有吃东西的时候跑出来了。我开始反思自己，我到底对我自己身体做了什么我是不是过去给我自己太大压力了？这个压力包括来自于我以前很爱做健身，我觉得自己身材很健美很帅这样子会脱衣服会很好看，因为以前很爱脱衣服所以我才发现说原来我在脱衣服练健身这东西是适合年轻旺盛没有压力的时候，你可以练得很健美但是当你到40-50岁，你有工作的压力，你有父母老化的压力，你要养育小孩的压力，还有公司的压力的时候，你再去练重量，再给自己压力的时候，身体承受不住了。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醒思。所以当我从内观10天结束后，我开始决定我以前天天练健身，我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我开始不练健身我开始用打坐内观去取代健身，我的脖子的颈肩酸痛渐渐不见了，我再也没有落枕了我是多么的开心
可以有这种改善。
其实透过打坐它是一个你背要挺直嘛，它其实会矫正你的脊椎呢对，然后你也可以透过，因为你是必须挺直的背啊跟颈肩啊，你其实这里就是肩膀两侧你是会放松的所以它是确实有矫正的这个效果这样子。那你会发觉你那边是紧绷的，你会尝试的去放松它。我意外的，因为我已经失眠太久了，所以因为颈肩酸痛，所以你看成功人士都会有这个问题，
不敢这么说，还没到成功却身体一身烂
但是大家 在 IG 或 Facebook 看到 Ivy， 肯定就是好羡慕 Ivy 的生活。像你睡掉阿哥跪下，你喝个假哈，你喝阿哥心仔哈喝，大家都会这样子的幻想。
对，
可是那些都要努力来的，
很多压力的。
你要是去运动，你才能够保持健美的身材。可是那些运动其实也是给自己额外的一种压力，因为没有好的身材，触及率就会不好啊。这些都是
就是来自于很多很多给自己的一些一个负担啦。
对，所以我大概那一关讲到这里，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要自己去体验一下。
是，我觉得这个很特别的一个。
但是我能够说的是，当我出来以后，我觉得我的内在更有空间跟弹性了。
嗯，
我开始问自己说，哦，我能不能就是说，找到一个我更自在的生活方式，让我不要这么的焦虑啊，整天盯着手机。所以我从一天要做16个小时的手机，盯着手机想说这样好像以为自己事业做很大，其实很多是没有必要的。我开始减，那我开始把我的 LINE 的那个通知的小圈圈那个东西给关掉，然后我开始训练自己能不能2个小时、3个小时不要看手机，不要看 LINE， 然后不要去回答那些很琐碎的问题。我渐渐做到了，我开始现在最高纪录哦，最低纪录啦，我现在已经平均一天大概是2个小时的手机而已，
很棒，
我觉得自己很厉害，
很厉害。
对对，所以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而且我发现我这样子，我更有时间去读好的书，专注读一本好的书，是我觉得我个人会很要求自己的，因为我现在发现知识啊，有分长知识跟短知识，就像流量有长流量跟短流量啊，
对
，Podcast 啊 ，YouTube 都算长流量的，你如果是有个好的东西在里面，不管过几年搜寻都还找得到。可是 FBIG 都是短流量的知识，是因为你就算现在要找5年前，其实你自己也找不到自己的贴文还是怎样子的，因为会被洗掉，那是短流量的 peak， 但是以后不见。那知识也是，有时候你在看一本书里面，如果有一句话给你养分，你可能会改变你一辈子的思维，或接下来10年的做人处事风格，那就是好的长的知识，长累积的。所以就会我会开始要求自己，多一点时间给自己去做自己跟自己连结的阅读这件事情，或者是陪小孩，这也很重要。
没错，其实就像老板他在书里面有写到一句话，我非常的认同，也就是来到中年的时候，老板发现能量管理比时间管理更重要，也就是刚刚老板跟我们分享的，怎么样去掌握好自己的能量，该在什么地方把这个能量给予出去，以及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跟自己相处。
好，我一些 撇步 想跟大家分享。
太好了，我们需要一些方式。
哇，好，我自己有个人教练，引导师教练是美国人，他做了30几年引导，我个人觉得很厉害，因为从来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当老板啊，学校哪有教你怎么当老板？
没有，
而且甚至是教你怎么当一个同理心的老板，这更难了啊。或者是，所以啊，这个教练呢，他在教我说，永远要去看什么是最重要的，对自己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会有个方法，这里跟大家分享，用便利贴。这个便利贴就是说啊，他来引导我跟我老婆的时候，他也是我太太的教练，用便利贴写下是说，如果现在是2023年嘛，2024了，如果明年的这个时候2025年你觉得你完成了什么事情，好，你会觉得在过去这365天你是觉得会很美好，没有浪费自己时间的，你就要写下来，写20个。20个不好写哦，
20个啊，
20个，
一年内，
一年内20个。那我就举例来说，那我就会写说啊，我希望我每个礼拜陪我孩子打一次球，网球，或者是每个月陪我爸爸打一次高尔夫球，这些都算是啊。我觉得家庭很重要，我每天跟我太太散步啊，如果可以持续每天，那也很好。或者是我希望我的公司新的品牌可以推出啊，或者是我希望营业额可以做到几亿，这也是对，可以这样子写这样子啊，或者是我希望的找到什么样的人才，这些都把它写下来这样子。写二十个之后呢，好了，难得来了。20个通常都要花20-30分钟，有的甚至写不出来20个，20个真的不容易。
对，
然后呢？接下来更难的来了，你要从这20个里面挑出6个
啊，还要挑，
还要挑，挑六个，
20个都成功吗？
对啊，好，20个挑6个就开始困难了，但是你要挑6个，然后我太太也要挑6个，如果是夫妻的话，好了，挑6个之后，接下来6个里面再挑3个，哇，然后在6个的时候，我们夫妻就会对看彼此的6个是什么，因为如果是同一个家庭的话，就看彼此有没有共同的目标嘛，包括养育小孩或教育啊，还是要有没有移民啊，这些都是，还是要买房子，这些都是一种可能嘛，
对
啊，还是要开店什么之类的。那通常住在一起住久了， 都会潜意识是会有共鸣的，所以通常六个里面会有几个会是一样的这样子，所以你就会把六个里面有一两个一样的，它就会成为三个里面的至少一两个，是因为夫妻要有共识啊，或者是跟你工作伙伴你是要这样子做，那六个就变三个，三个以后两个夫妻或者夫妻或者是伙伴，你就要讨论这三个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只能选一个。如果那一个定义出来的话，我们就明年的今天一定无论如何要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哦，我跟我太太我讲我们的那一个是什么，我自己都很意外，竟然是一定要设计出很好的员工的福利奖金，可以留住人才。反而不是说我要做几个品牌啊，去攻下几个国家的代理权，还是要推出营业额要多少，那些都在二十个里面。结果我们夫妻最有共识，竟然是那个 bonus 的奖金制度，公司的奖金制度要把它做更完善，让每个人都有奖金，每个人都可以愿公司就是做多可以拿更多，或者是一个人做两件事可以拿 1.5 份薪水，希望大家是更有同理心帮助彼此。这个奖励制度一出来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从去年年底做这件事情，发现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积极的跟人资顾问找到一个很厉害的教练帮我们走这个，每个礼拜一直走到今年三月我们就完成了。我好开心哦，
恭喜。
我就觉得说我2024年没白费了，我已经把我最重要的东西做完了，就像接下来九个月有耍费都没有关系了，因为这个制度一推出以后，你会看到员工的眼睛发亮，他的行为改变了，他更愿意拼搏了，因为他知道他做越多，那个奖金制度是清楚的、透明的，而且容易理解的，他可以拿得到。哇，那我就觉得我也轻松，而且那个他们赋予他们权利啊，他们我轻松好多。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能量管理，
能量管理。你要知道什么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那个有方法，那是科学的方法。
这样一分享出来，应该明天TT也有非常多人要去问说有没有职缺。
当然好啊，欸，现在找了人才好难哦，
人才很难，人才很难。但是就像老板刚刚讲的，其实在管理能量的同时啊，知道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的过程也是不容易，也是要不断的跟自己对话，然后跟你身边你最重要的家人一起对话。在书里面我看到非常多老板在跟家人的相处，我觉得非常值得来跟听众们分享。尤其是我在看到老板跟着自己的儿子徒步环岛的那一部分，我觉得太有趣太可爱了。但是听说这个提议是你儿子提议出来的。
对，那个背景是啊，补充一下，我补充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是举例来说，我跟我太太每天晚上不管怎样都会去散步。我觉得有些人无法打坐静心，那散步也是静心了，因为你总不可能一边散步一边看手机吧。对，那当然也可以啊，但是危险，
危险。
对，所以散步对我太太来说是静心，因为她不像我这么有纪律，每天可以打坐，所以对我们来说这就是静心啊，跟一边散步一边观察自己的呼吸，或者是疗愈自己，是借由对话。
对，
借由对话疗愈自己很重要。那我们家第二个传统是，我们家睡前都会有一个 check in， 就是说今天发生什么事啊，今天心情如何啊，不管怎么样，因为有时候工作忙，
全家人一起做吗？
全家人躺在床上会一起做，然后一个人三分钟。那我孩子比较高危，他都是爱比爱恭维这样子，他的 check in 都是十几分钟，所以都剥夺大家的时间。所以我们就说，来，你是短板的，你千万不能讲。他因为对孩子来说，他学校就是一切，他的人生才十几岁，他没有那么多的累积，所以他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就是他的生命的一切了。他光是他今天跟学校谁拿走他的签字笔，他就可以讲得很生动、很细节，我们都觉得讲重点，但是快转，他就可以讲很久。他纠结什么？对，但是那
checking 有什么帮助呢？
很好，帮助孩子讲出情绪。这跟李崇建老师的那个冰山理论一样，你一旦抒发情绪以后，你才会跟自己连接，你才会知道自己什么对自己来说是最重要，他什么让他难过。就像昨天鸟山明走，他好难过，他哭欸，因为他很喜欢七龙珠啊，他很喜欢公仔啊。对，所以情绪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才能够找到自己，成为自己，知道自己的热情在哪里这样。那我跟我儿子环岛时，在当时他也跟我 checking 在学校被霸凌，因为他长得比较矮，然后同学会笑他矮子啊，然后或者是大家在打棒球的时候，他永远就是在最后，就是排在最后一棒， 然后轮到他的时候又被跳过去，又从第一棒开始了，或者是永远被排在外也捡不到球这样子，因为矮嘛，所以没力气嘛，在十岁的时候的他是这样子，所以晚上确定他跟我讲他的苦痛啊，所以爸妈会在乎，会意识到这个东西严重，他当孩子不喜欢学校环境的时候，他就不喜欢学习了，所以功课就不好了，就都很多的分心了，然后老师也会骂他，那他就开始讨厌学校，那我就建议说我们要不要离开学校一阵子，你想干嘛？他就说他想要环岛，
这个邀请好诱人哦，离开学校一阵子，
对，所以我从以前我是个虎爸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曾经写了一篇文在四五年前的时候，很骄傲的把我的班表排出来，其实我才是那个第一代被骂的那一个
你是那个精英教育的那个翘楚啊，
对可是那时候我的班表其实有另外一派是支持我的，因为我的班表非常的迷人，我有排桌游，而且我让孩子睡八九个小时以上
那真的非常迷人
有
八个小时，
我有桌游，我有游泳、网球、高尔夫球、小提琴、法文、跆拳到当然这是暑假，我在暑假把它排满，因为我觉得任何爸妈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暑假都是只有看手机一整天吧，
打电动，
对对。那我自己的成长过程里面，我妈就是把我排满让我那时候学了德文、法文，然后这些东西，然后所以我就会很多语言。那我也会，我有网球教练跟高尔夫这些，我都有这些教练执照这样子。钢琴也是，所以我觉得我的生活因为妈妈那时候的坚持跟要求，成为了这个所谓世人上的好像是一个蛮成功的人士，然后就是现在的我，所以我当然想要复制妈妈给我做的这个东西啊。
所以曾经老板是虎爸。
对，但是我自从在李崇建老师刚好跟应该是跟你同一场新主场的，
对，我们一起参加一个 Satir 的工作坊，
然后我就在那时候我透过崇建老师的对话，然后走进了我自己内心的小孩，他那崇建老师很会引导，
是，
我就看到了那时候八九岁时候的自己，那时候每天大家都可以玩任天堂的时候，我每天就是补习读书，然后做不好被妈妈罚跪，那时候的虎妈，因为我妈用心良苦，
是，
可是我发现我没有童年，因为崇建老师的这个引导，我回家就变不一样了，我开始跟儿子对话，我就说你在学校是不是真的不快乐啊，哇，那不快乐，那就开始讲他的学校被霸凌的故事。那不快乐，爸爸怎么可以帮你啊？我说不快乐没有关系，爸爸小时候也是不快乐的。那你要不要跟爸爸一起去环岛？因为这是爸爸的梦想。爸爸小时候也希望跟自己的爸爸去旅游，但是我爸爸一直在工作，没有办法。哇，当我讲出这个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流眼泪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徒步旅行40天，
好棒！
打算从高雄出发走一圈这样子，
对，
结果走到台东的都兰就不走了，太累了，
太
因为都兰太棒了，
太棒了，真的是，
对，就卡在那里30天，很耍废，每天就是玩沙、进滩、西洋棋，然后一天还是有手机哦，一天还是我们彼此约定，因为他喜欢看 Netflix， 我也是，然后就说那我们约束彼此，如果要看2小时的手机或者是 iPad 的话，我们至少读2小时的书吧，我就介绍金庸的书给他然后我们就带他去咖啡厅这样子，就每天这样子，你知道吗？最神奇的事情来了。到了第40天，他说：“爸爸，我休息够了，我想回去学校了。”
真的吗？哇！
回去学校以后，功课给我突飞猛进。
哇！
我才意识到一件事情，所以我才说我真的是错了，因为我走过这段路以后，我才发现说很多我们的假设不一定是正确的。我才发现说孩子啊，当你给他榨干时间了，把他榨干的时候，就像海绵一样，他无法再吸收更多了。
他也变形了，
他累了，他无法吸收。可是当你给他大量的休息，休息够了，他自己想要回去学校，他自己想要学习。然后也经过我跟他引导说，我们交一群新的朋友吧，交一群比较会读书的朋友吧。他跟会读书朋友在一起，他想要得到会读书朋友的认可，他开始喜欢读书。我从来没有要求他功课要多好，因为我自己对这是真的，我也是很真诚的人。我对于功课要拼这件事情，我觉得到最后2年再拼就好了。所以这些16岁以前，我都觉得去玩耍，去好好的去体验。所以我给他排的课表永远是很多的不同的运动才艺，而不是说考试考分数这个东西。因为我也看过太多的优秀的年轻人太早去冲刺，到最后到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脑袋烧掉烧光了，不想要再学习了这样子。所以在我没有要求他功课好的情况下， 他功课成分从60分、70分、80分，现在就是 A 加，就是
完全不用担心。
然后他就跟我说：“爸爸，我现在是文武双全，你知道吗？”哦，就是他都有排球、网球，他说他什么都会这样子。嗯，哦，我就心里面想说，基因真恐怖啊！他那个强大的自信到底哪里来的？
从你身上来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那除了他还没有喜欢裸奔以外，
还没上位，上位。
对对对对对。嗯，
所以透过这一次的父子的一个很特别的旅行，是不是老板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疗愈了童年的自己？
对对，我才发现我找到了那个自己，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休息。然后我也从那一次的旅行过后，我真的好好的休息之后，我回来我更可以跟内在的自己连接。嗯，我开始会问自己说，嗯，除了好玩，我能不能开始做好事？以前是跳伞好玩嘛，
以前只为了好玩。
啊，对，那做好事就是说，哎，那我开始加入这个所谓 R100 的这个气候倡议，和要求自己在就是说2030年之前100%的绿电。所以这个绿电组织啊，这个东西绿色制造啊，对，绿色配方，开始在做环保的事情啊。那除了这个以外，我开始在乎员工的身心灵，给他们加入这个 BSCI 的这个企业这样子啊。然后同时间，就像我刚刚说的，确保他们的福利很好，然后希望他们就是说我可以创造出一个很好的环境，让他们就是说愿意跟我沟通，所以我们才会公司或者 check in check out 的这个文化这样子，讲自己的心情，开会的时候愿意鼓励他们多讲话，这样才确保我没有看到盲点，那他们也会慢慢长出自己的模样。
是，
好，以及奖金制度，我也很希望他们都可以有很好的薪水。这个就是我希望，如果说人都是一定会走的话，我至少希望说，欸，我走的时候大家是会怀念我说，欸，这个人好像是真的有帮到不少人这样子。
我们常说啊，其实在我们不断的想要追求自己的成功之余，可能到了某个阶段，我自己有很大的感触是，当你可以开始对这个世界有贡献，当你可以给予，以及当你可以懂得去让身边人一起跟你共好的时候，那个力量会是非常强大的。而且你会觉得其实不只是为了认同自己的存在价值，而是当大家跟你一起在一个更好的路上，那种感受是远比你自己一个人冲冲冲，自己一个人优秀，自己一个人好，还来得更好。
对，我觉得那个快乐感是来自于，我觉得有那个感念、感恩的心啊，或有那个爱的时候，哇，你那个快乐感的那个幸福感来源是源源不绝的。所以真的不是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可以自己分享给更多人什么这样子。如果当你意志放在这边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每天都会过很好玩，会很有趣。那会觉得一直在思考，我还可以多做一些什么？
是，
对。
所以这本书来到最后啊，我有看到老板有分享一个，你觉得其实走到人生的这个40快50岁的这个年纪，你认为成功已经跟你过去的想象的定义不太一样了，而且你更希望自己是过着一个内外一致的人生。我觉得这个观念我也很想要分享给听众们。什么叫做内外一致的人生？
内外一致就是说，举例来说，你心里面想什么，你嘴巴也可以说出来。那举例来说，李重建老师就是个最好的例子。我们都听过他说他的妈妈跟那胖阿姨的故事，就是他妈妈从小就离开他们家，抛家弃子这样子，然后就出柜了，跟一个胖阿姨，所以妈妈蛮前卫的，跟一个胖阿姨离开了。
这我听到所以说shock 到不行。
对，但是我最震撼的是胖阿姨年老，而且胖阿姨还想要杀他，杀李重建老师。那最后呢，胖阿姨就是年老落魄了，李重建老师也没有很多钱，他还帮胖阿姨跟他妈妈买了房子。我当时问重建老师说，你怎么办法做到这个？李重建老师讲一句话很震撼我，他说，我不爱他，但是我可以照顾他。这个就是内外一致，他不会很虚伪说我爱我妈妈，毕竟妈妈对他这么多伤害。我那时候听到说，竟然有人可以做到这么程度，他很清楚自己知道，他这不是冷血哦，真正的冷血是完全不管了吧。
是，
真正的虚伪是我爱他们吧。所以他讲到一个东西就是一致。所以当我认识身边有一个这样子的人讲出这个话，这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我会想要去问自己，我能不能做到这个。
所以懂得老板跟岳父的关系。
对，所以当我岳父在那时候分家，他就是突然突袭啊，把我那时候升级的工厂啊、商标啊，这些都是啊要告我对簿公堂啊，告刑事所以刑事告
伤害的一件事。
刑事如果我输的，还好我都赢了，我全部都赢啊。刑事如果告输的话，是要被抓去关的。他为了抢香包，对我们做那么大的伤害。可是到晚年的时候，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事过天清的时候，现在。他当然因为没有我在帮他操盘，所以生意就不行了嘛。啊，所以我并没有所谓落井下石，我反而就是接纳他，他反而身体不好，带他去荣总看医生。啊，最幽默的是，在去年双十一都是我们电商最大档的时候，
对对对，
明明就要坐镇，因为那业绩是好几千万哦亿的事情这样子。我记得那六天是陪着我老婆跟岳父在医院陪他开刀的。我当下就觉得我是神经错乱吗？这可能曾经给我带过那么大的苦痛，我竟然在我公司最重要的这个档期陪他在那边开刀住院，这样子
不像过去的你。
对，但是然后我孩子也觉得错乱了，因为他们还记得当时我岳父带给我们全家的伤痛，因为那时候要常常上台北开法庭啊，他们就这样子骚扰我们嘛，所以我那时候我是很愤怒的，我是很不谅解，是恨的，是恨我岳父的，因为他突然让我瞬间失去所有，所以我也把那个愤怒放在孩子身上。有时候孩子一点点不乖而已，我就会就是 kissing day， 就是摔电脑，因为那时候已经爆炸到满点，那时候情绪还没有走那关之前这样子，所以我都还记得当时的自己是很不好相处的。孩子都记得这一切哦，孩子并不傻，所以当孩子看到说我竟然怎么岳父来我们家吃饭了，然后竟然妈妈还叫他去说爷爷好这样子，他们觉得精神错乱，这个人是要把我爸爸关进去监狱的人，想要把我告我爸的人这样子，那我怎么做？我要解释啊，我就想到，我就跟他们说为什么要和解，我跟他们说我现在已经不恨他外公，我不恨爷爷了，但是我也不爱他，毕竟他对我做出那么大的伤害，让我落入这么痛苦东西，但是我知道我可以照顾他，而且我要感谢他，是他让我瞬间失去所有，让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以前只是风口上的猪，原来我以前也只是运气好，因为是他把我带进去保养品这个领域的，所以他曾经是我的导师，同样这个人他也是我的敌人，现在他反而只是一个老人家，又发出我那个慈悲心，所以同一个人有三种不同的角色，你说他是好还是不好，他只是站在不，他就是他，
是，
所以我尝试让孩子知道说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黑白对立，年轻人的世界很简单，就是黑就是白，
没错，
但是总是有一个中间那个很复杂的情绪，就是你不知道那是爱还是恨，但是你知道那是有空间跟弹性的，所以不二就是这样子，不是说只有二分。好，那我想要教给孩子的说，中间这一块，如果说我们人都可以发展出那种慈悲心的话，这个是我想要带给我孩子的教育，有那个同理心，因为他带给我失败，带给我痛苦，我才开始变得比较有慈悲啊。不然你现在如果看到以前的我，太骄傲了，我甚至觉得我以前的我多么不 OK， 你知道吗？我会看不起计程车司机，我会看不起那些捡垃圾的那些人这样子，然后就连话都不会跟他们讲的，我觉得自己是精英分子，我就是这么的骄傲，这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
你听起来很欠揍哎，
非常非常讨人厌，非常讨人厌。那孩子也会看我这个模样啊，孩子肯定有样学样的。
是
现在的我是怎样子？孩子很困扰，我很好爱跟计程车司机聊天，我是发自内心的爱跟他们讲话，然后跟他们谢谢，然后跟他们发自，并不是我不虚伪，我不觉得我虚伪。孩子觉得爸爸，你可不可以不要跟他们说话？烦哦，我是。然后不管是捡垃圾的、还是怎样子啊，或者是今天早上高铁上，隔壁邻居不小心卡的那个饮料这样子，我就赶快冲去，就是跟高铁的清洁员跟他一起去把地板上都擦干净这样。他们会觉得，我一直跟他们说谢谢，明明不是我弄到，但是我现在就变成这样子的人，我每天都会发慈悲观给我今天会见面的人，我也冥想说我尽量微笑，微笑久就真的是微笑，就不会是变假的这样，所以就变得跟以前的我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来说人真绝对有升级版的可能。
是，所以这一趟中年之旅让老板发现，当你不再像自己的时候，你终于活出了自己。所以或许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解读，每一个人心中的成功或是认为有意义的人生，可能就是在你最活得像自己的时候吧。不是像自己，应该说活出自己的时候，那个自己呢，永远他不会，他永远有一个更 更不一样的一个规格，更不一样的一个阶段，那样都好。那我们今天一整集呢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关于老板他的心路的历程，还有他人生中发生的事情，非常非常多含金量很多的养分。
我最后想要多补充你刚刚说的一下下，
是
好不好？
时间还
有一点点，对不对？
当然当然，
所谓的我对成为自己这件事情的解读啊，并不是说爸爸妈妈希望你成为科学家、医生、护士、成功的商人，这些都是别人给你的期待。有时候我觉得成为自己，光是那个平静的状态，那个本身，你有时候追求就是那个状态而已。
是，
就是蔡康永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快乐很好，但是快乐比不上平静。心情的平静其实是大家最追求的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光是那个状态，在那个状态就是非常棒。那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我的完美日常》啊，非常好看，那就是每天重复做一样的事情，从重复性里面得到些许的快乐，那个平静，哇，好棒的一部电影。
我相信大家也都可以慢慢感受得到，我们已经不再像年轻的时候追求那种绚丽灿烂、很丰富、很忙于自己心中理想的那个人生。
但是如果你年轻要追看看，因为一定
要，我觉得
要
试过，
要追，一定要追，
我也同意，
一定要年轻的时候要去，哇，像你去澳洲啊什么，那个超棒的。
所以我觉得一定就是在每一个当下，你做你最想要成为那个版本，然后你在。过了几年之后，因为你一路上都一直做你自己想要成为的版本，所以你也不会懊悔过去的你会是怎么样去对待你的人生。所以在中年之旅，老板已经在旅行的末端了吗？
我
没有吧。
我常常讲这样子哦，我老婆都会说呸呸呸这样子。我常常就是说，说真的，我这本书就是我的遗书了啊。
呸呸呸，
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活出那个样貌是我觉得很美的一个状况。那如果寿命再延长，当然就是帮助更多人，然后确保孩子是有同理心的好公民，然后确保自己做出更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
是
啊，那我把我所有想到的人生智慧，就是浓缩在这本书里面，这样子要跟大家说谢谢，这样子。
没错，这本书已经三刷喽，
对，四
刷即将了哦。
对，好意外啊！
对，当我不再像自己时，我终于活出自己，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给大家去细细品尝，然后同时也不断的反思自己在即将面对自己的中年之旅的时候，你可以做怎么样的准备。
而且我也非常非常谢谢 Ivy 帮我打书哦。我以前、
应该的，好书值得推荐。
这个就是假设、我以前看到 Ivy 就是啊，这个是一个水水的 KOL 这样子，没想到竟然有这么有内涵，而且还看完书写完满满的笔记，这就是假设。没有真正认识这个人，总是有那些假设这样子。
是我们就是无二论呐、我们还是有中间的那个存在。
对，
好的，今天真的很谢谢李坤林老板，我们谢谢你，
谢谢大家。
希望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再邀请老板来跟我们分享其他的教战手册。
好的。没问题，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